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。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在外面旅游，也有一些陆陆续续回来。我想旅游在外面食衣住行都是很费功夫去张罗的，很辛苦的。你要暴露在各种的人还有细菌当中，不然就是拉肚子，不然就是感冒。只有回到家里面，你才会觉得真正得到休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有这么样一段时间来到你面前敬拜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昔在永在今在的神。求你今天借着约翰在约翰二书当中所说的话，把教会的真理向我们启示，使我们听了得到益处，使我们在建立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有所依循。愿你自己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，教导我们。这样子的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的主题是常住在基督的真理中。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里面，比拉多问耶稣说：“真理是什么？”他这一问是千古之问，后代人无数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，也都在找答案。上个星期，宗长老为我们讲解了耶稣基督的真理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我想都忘记了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不过在进入宗长老的答案以前，我先给大家一个介绍，这是从当代神学词典里面找到的一些定义。因为在圣经里面，这个 truth 通常是指信实、可靠、忠心，用来形容神的道德属性。真实的话是崇高伟大、可靠、值得人委身和信任。在十七、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疯狂的跟随资本主义，建造了资本社会。等到资本社会出了问题的时候，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又出来了，所以大家又跟着他建造一个共产社会。所以这些话真是有力量。那与真理相对的是错谬、谎言、欺骗。圣经中的真理是可以经历的，但是西方哲学他们后来就强调的是客观的概念还有认知上面的体系。那在圣经上面讲到的真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到：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神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道也就是神说的话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就是真理。真理跟我们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，因为如果没有跟我们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，这个真理恐怕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。我再进一步说，真理是要指明我们行动的方向和内容，这样子就比较不抽象。那现在的问题来了，我们如果不住在真理当中，会住在哪里？刚才我们说过，我们出门旅游的时候，我们暴露到很多不同的环境里面，各种的细菌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就会面临很多的试探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 今生的骄傲。我们的内忧是我们有很多私欲的牵引，我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好还是坏，外患、世界的诱惑，还有灾难的冲击。今年上半年有各处的地震，下半年有各处的水灾。那我们比较少接触到的就是魔鬼的辖制跟邪灵的搅扰，但是他们还是存在的。所以不在真理当中，我们就会落入罪的影响范围里面。有人说，我们教导孩子应该等到他长大了再来教他要不要接受这个信仰。他如果没有信仰在他心里面，他就会暴露在世界上的各样的理论学说里面。所以即使你想要让他在一个真空的环境成长，也不可能。我们不给他最好的真理，他们就是跟着他们所知道的真理走。我有一张图片，喜欢钓鱼的人大概就会看得懂。这里面有各种的假饵，当然了，这个鱼最喜欢吃的还是真饵，可是假饵有它的功用。这另外一张图片是一个很漂亮一个羽毛做的这个假饵，在哥林多前书15:56讲到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这话我很有感触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钓鱼。那假饵它的功能是它要制造出这个浮游生物的假象，所以这个不同的鱼它对不同的假饵会有不同的反应。如果鱼的食欲被它激发了，他就非上钩不可。那罪也是这样子，他制造一个幸福快乐的假象。人的情欲、罪性一旦被调动起来，奋不顾身。我们最近常常听到政治界的人物的丑闻，还有娱乐界、这个演艺界的丑闻，都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毒钩，我们自己要常常的警惕自己，要把它找出来，就把它消灭掉。这张图片大家看到的是什么？你如果细看，你就看到花，都是花，但是你初看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面孔，不过可能因为今天这个光线的关系看不清楚，所以隐藏在这些罪恶后面，可能后面的这些是邪恶的势力，但是表面上可能是很好、很光明正大的一个图像。大家知道这是哪里？富士康。在这个门禁森严的背后，围墙后面，有前一阵子出了很多大事情。富士康是采用军事管理的，所以一个人进去他的大楼里面，就好像被隔离起来，很孤独的，每天就是工作，长时间的工作，也很苦闷。那这些很多都是很年轻的，而且都是独子，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环境，所以久了以后他们觉得人生没有希望，没有价值。他若死了还可以为家里争取到一份抚恤金。那叫这个富士康他采取的行动是立刻加薪，当然加薪暂时有效，可是治标不能治本，所以他们的老板又引进了一些基督教的医疗团队，开始关怀这些员工的身心的健康，也把福音传进去，这就是福音的一个机会。 因为人的关怀、人的爱都是有限的，只有神的爱是无限的。那最近报纸上面也有一些新闻，说到一些新的移民，13岁到15岁的青少年被父母送来美国，他们花的代价是$70,000，希望能够在美国能够闯天下发财。但是他们还没有开始进入这个社会以前，他们已经背了$70,000的巨债，还有家里人的期望，他们的未来可想而知是会很辛苦的。我们真希望有人为他们传福音。那我们就回到说，什么是住在真理中？住在真理中好像一个家要有家具，是不是？睡眠，我在圣经上找不到属灵的家具，所以我自己凑合了一下子。睡眠就是说，我们最好的床可能就是一些符合人体工学的床，那睡得很舒服，那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。但是床能不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息呢？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桌椅是不会朽坏的、不会破掉的？那大家也都知道，景德镇的餐具是非常精致美好的，而且历史悠久。但是你用了好的家具、好的餐具，一碰就破，那剩下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，要用它看得不舒服，丢的它又很可惜。所以我觉得康宁瓷器最好用，简单好洗、耐用又便宜。像他们加州火烧山的时候，东西都烧完了，就剩下一些康宁瓷器。因为这些瓷器是热高温烧出来的，所以它耐烧。我希望我的服饰也是像康宁瓷器一样。衣服如果说我们有免洗的衣服，那多好，我们不要每天都在那边洗衣服，这多烦。其他的你们自己去想。那住在真理中，最近我想郭坚梅他们在买房子，我看他们买房子买家具费了好大的功夫，我想我每个人都是这样子，要考虑再三，精挑细选，等到做成决定，有欢欢喜喜的搬进去。住在真理中也是经过类似的过程，我们首先要认识真理，还要明白真理。第二个阶段，我们需要相信真理、接受真理。第三个阶段，我们要在生活上面实际上的操作来体验真理。第一个部分，认识真理。住在圣灵中就是住在真理中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我们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认识真理、明白真理。第二部分是相信真理。我们光是认识还不够，我们需要相信。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，也就是住在爱里面。相信并接受真理为我们人生最高的权威和价值。第三个部分，实践真理，我们就要学习遵守神的命令，让真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质。生命的转换是有一些过程的，我们的生活模式是经年累月形成的，习惯成自然，许多的失败、许多的错误有很难改的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一个形成的过程， 需要时间，需要很多的努力，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正确的模式。一个习惯的建立可能会影响我们一辈子，我们孩子们的好习惯建立影响他们一辈子。那我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同来念一遍。这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是上次曾长老为我们讲解的。我想我们时间不够，我就跳过去。我们从第五节开始，大家一起来。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，我们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还要得满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，却不愿意只写出来，当搬往那里们与你们当面谈论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了。所以基本上今天的大纲是五个点：爱的命令、道成肉身的真理、基督的教训、分辨的智慧，还有问安的学问。约翰二书是最短的书信，新约当中，但是他提到爱有七次。作者是老约翰，他那时候大概年近100岁，所以他看到初期的教会从无中生有，经过各种的迫害，政治上的、宗教上面，还有异教的攻击，当然也有里面异端的攻击。他发现教会兴衰的关键有两点：第一个，彼此相爱；第二点，持守道成肉身的真理，防备假教师、假信仰。他也说到信仰的传承，这是第五节、第六节讲到的是彼此相爱的命令。我解释一下，彼此相爱容易不容易？因为如果容易，他就不需要这个命令。爱不是说说而已，更是要有行动。这个教会里面会衰弱，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起初爱神的心开始冷淡，冷淡了以后对真理就不注重，就放松。这个时候各种的异端的邪说就跑进来，然后信仰就败坏，教会就开始衰弱。太太是指英文叫 Madam， 是夫人，尊贵的女士。这位姐妹是有身份有地位的，也是很爱主的姐妹，常常接待信徒。因为早期的教会是在家庭里面聚会，彼此交流分享，在生活当中互相扶持、互相鼓励，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。约翰一书的4:19告诉我们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诫命，就是这就是爱他了。神先爱我们，神是用十字架的爱来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爱。遵守神的诫命是一种爱的实践。我们可以从耶稣对门徒的爱当中 来认识神的爱。他为门徒牺牲自己，他体谅他们的软弱，他也饶恕他们的过犯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对爱有很好的解释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；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我特别把这个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用红字标出来，因为爱是有原则的，不能违背真理。不合真理的爱不是爱，我必须这样子说，它只能算是感情或者一种感觉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这个 porcupine 它本身有很多刺，当然刺是要来对付外面来的攻击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各种的恩赐，这不一样的赐。恩赐是用来造就教会的，造就互相造就的。但是我们身上也都会有一些暗赐、明赐，我们不小心就会伤害着彼此可是虽然我们有各种赐，我们还是需要温暖，我们还是需要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把自己的刺收起来。这里的图片是一只熊，一只狮子。这只熊跟狮子很亲热，狮子可能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想我们再凶猛的野兽，它们也有温柔的一面，不轻易发怒，凡事包容。猫跟狗是仇人，但是他们也需要互相在一起取暖。那我们就来进入道成肉身，这是第七节。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，是迷惑人的，敌基督的。我们看到神耶稣与神同在，起初就有道，他的身，耶稣基督的身是道成肉身，他的死是在十字架上死，他的复活是死后三天复活，他升天以后，神授予他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他还要再来审判世界。那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真理是永不改变的，会改变的不是真理。恩典是从天而来的属灵能力，耶稣生平所讲的话都是真理，都是真实的、诚实的、可靠的。耶稣生平所做的事都是恩典，都含着属灵的能力，这就证明耶稣基督的确是道成肉身。那我再解释一下道成肉身的意思，神的道就是真理，真理化身为人来到人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间没有真理，真理主动来向人启示，不能用生理学来证明，这事情是已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，是由耶稣基督的生平来证明。刚才我已经说过，道成肉身就是神采取行动来表达他对人的爱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 这个道路是唯一的、独特的，真理是绝对的、不变的。但是我们认识天父的方法是透过认识真理。生命是永生，这个永生必须是圆满无缺的，不然对我们就没有意义。就是我们与天父面对面这种最亲密的关系。所以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，你不能加什么，你也不能减少什么，加了些什么就不对，减了什么也不对。那敌基督为什么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？几个说法，耶稣是神不是人，所以他上十字架太轻松太容易了。耶稣是人不是神，耶稣如果不是神，他又没有完全的神性，就不会复活。那也有说耶稣是幻影，还有说耶稣是最高的受造物，他们通通都是要降低道成肉身的终极性、完全性。所以常常会说道成肉身很好，但是还不够，还要加上一些特别的祝福。那这些特别祝福从哪里来？从这些人出来的，所以你就是要跟着他、听着他，你才会得到这些祝福。因为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代赎，没有救恩，没有复活，我们人在最终没有盼望，没有升天就没有一切超越天上地下属灵一切的权柄，没有再临就没有审判，就没有正义公义，没有圣灵的内住就没有真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基督教。当然我这样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大好的、妥当的，应该说基督教的信仰。没有耶稣基督的代死、代赎、中保，人就没有救恩的确据，这个救恩就很不稳定，随人怎么解释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些坏人、撒旦，他就有机会来迷惑人。那人就是要靠自己守律法、积功德去修炼。当人修炼到一些法力的时候，他就要自己称为神，要别人来拜他。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的同样的话。那在约翰福音，耶稣已经说过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圣父和圣子本来是一体的，拒绝了神就是拒绝了父神。在第八节里面讲到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赏满足的赏赐。在基督里面做工不容易，有时候还要受气，但是这是遵循神的命令，我们是在实践真理。遵循神的命令就是爱，要得满足的赏赐。这个满足的赏赐不是物质上面的，而是神的肯定和赞赏，神的悦纳。神的悦纳，喜悦、喜乐，我们也喜乐，这就是我们的赏赐。在第九节说到，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，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了。那基督的教训是什么呢？耶稣对他的 有人来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，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最大的，其次也是一样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世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所以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记号。但是相爱是你有了这种相爱的爱的生命在里面，你才会自然的流露出来。这种爱不是要别人来爱我，而是我要去爱别人。爱人是不容易的，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要有具体的行动。但是爱的交流也会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。最近有一个辩论，他们说这个简体字太简化了，把这个原来这个繁体字的爱的心拿掉了，这个无心之爱。那我在想，这个爱，中国的字典有没有这个跟神有关的？所以我就查了一下，神它的部首就是四字旁。我就发现说，中国有很多古老的礼仪，祭祀、祷、礼、让、乐、地，这些都是古代的礼，祭礼，祭祀老天爷的礼。那祝福方面的字也很多，福、子、提、护、坐、禄、真，还有另外一个真，都是跟祝福有关系。所以我想中国人古代是有这个神的观念，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爱，这个有四字旁的爱，我找不到。我在想可能中国人没有神之爱的这种认识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创新一个字。Agape 这个是希腊文说神圣的爱，这是凭意志的爱，不是凭感觉，是无缘无故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。所以爱是要按照神的原则跟命令。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命令是什么？我想我们已经一开始就说过了，彼此相爱。那撒旦要怎么样破坏上帝的计划？其实他也是很容易的，就是让我们彼此相恨。只要彼此相爱改成彼此相恨，教会就自己瓦解。可是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爱不来的，那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想顺服神，我们可能认为别人不值得我爱，看自己比别人重要，不愿意为别人牺牲，或者是看不见别人的需要。当然我们自己灰心怀疑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爱不来。我们爱不来的时候怎么办？祷告，求神转变我们，只有神能改变我们的心。求神把这个爱神爱人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时常觉得亏欠，也把爱心加给我们，也给我们力量能够采取行动去爱别人。当然我们必须要熟悉神的话，让圣灵向我们说话，化解我们心中的灰心、怀疑，还有一些仇恨。我们自己是做不到，我们需要神的力量。遵行神的命令，谁得到最大的益处？ 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，神会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下面我讲到分辨的智慧，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我立志要讲不让人睡觉的道，但是这立志由得我，睡不睡就由别人，我功力还不够，要继续努力。第十节讲到，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的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我这个是比较严肃的话题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什么样子的教训是合乎真理的。我们接纳了一些不传基督真理的人来到我们当中，可能是因为是朋友不好意思拒绝，但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可能害了我们自己，也可能害了我们这朋友。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跟你的朋友说，哦，某某人他已经跟我们很要好的，我们是好朋友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在工作场合可能会碰到一些不同信仰的人。那我也有大学的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信佛教的，我们平常很多事情都可以聊得很深入，但是一谈到信仰就没办法了。所以当我们碰到我们核心价值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小心的，所以最好是不要深交，以免后来后悔。当然这是每个人环境不一样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。在当时初期的教会，传道人是巡回到处传道，帮助各地的家庭教会。那有一些堕落的人，他们假冒使徒，他表面上是要帮助别人，实际上是要收编别人，要别人听他们的。还有一些到了教会会制造分裂，有属保罗的，属彼得的，随意接纳这些人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。所以任何教导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就有问题。敌基督就是冒牌的基督，假基督，反对基督。最近在南美洲有一个人就宣称他是再来的基督，有些是基督的弟弟，有些是基督的大姐。那像摩门教、耶和华见证会、东方闪电、新宗教、新纪元，他们都会引用一些基督教的东西，然后把它扭曲。当然也有人说他自己独特兴起的，因为他们有一些通灵的方法力，所以就要别人跟随他。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也有讲到，这个世界上有各种的灵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是不是从神来的。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灵。最近我也听说有人练气功，后来发现这个气功里面隐藏着一些灵在里面。因为我自己没练过，所以不方便多解释。但是我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当我们要练功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小心。那还有人说，爱主成熟的基督徒也会出问题吗？是的，我们看到很多偏离的 主道的，很多都是在信仰里面有很高深造就的，所以他才能够独立门户，让很多人来跟随他。那我们自己就不能太有自信，以为自己是不会犯错或者说不会跌倒的。所以当别人向我们提出警告的时候，提醒的时候，我们要接受。分辨得清容易防范，分辨不清你就无法防范。出于神的是谦卑的、和平的，因为你要信谁呢？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去信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，就没有神。所以这认为说啊，道德就是很好，不过还是不够，你们还要听我的。对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说某些外来的讲员很不错，他在某方面有独到的造诣，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教会的审查，不要随便接待，尤其是受过专业训练，不要开门，免得引狼入室。想要跟他们辩论传福音，要等到我们功夫练好了我们再去，还来得及。所以外面推荐的影片信息，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分辨。要解释一下，在那个时代问安这件事情表示接纳、欢迎、肯定、鼓励，所以不是我们现在的口头的问问安、你好我好、握握手而已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现在常常有人打电话来募款或是来推销，他一开始就跟你拉得很近，哦，某某人，我跟你是好朋友，我是怎么样，然后就是要推销他的东西。那也有耶和华见证会或者说摩门教的人来敲门要跟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刚开始还跟他们讲，后来发现说他们是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理论，我们就跟他讲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信仰，所以后来他们也不来了。容易不容易拒绝？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有好客的这种习俗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情面上面摆不下来。连问安也不可以，会不会太不近人情呢？所以我们要了解老约翰的用意，因为这里面关系重大，因为他要避免教会受到这些假先知、假教师的搅扰，也要避免信心软弱的被迷惑、被绊倒，还有我们个人灵命受亏损，我们的工程可能会被破坏。所以关系很重大，我们不能意气用事，不能感情用事。到了十二节，老约翰说，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，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，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我就简单的一句话 summary， 纸短情长。我们面对面的时候见面三分情，多了生命情感的交流是需要当面的，当面讲，面对面的沟通有语言、动作、表情、互动来补足写信的不足。现在的电话电邮很方便，可是我们就少了面对面沟通的机会。我常常发现我送出去的 email， 对方误解我的意思变成另外一个意思，绕了一圈转回来发现大家都讲错话了，结果造成一些误会，不方便。 所以面对面的沟通还是很重要。而且人是一个社交的动物，他需要一些互动，在互动当中我们得到满足喜乐，一起出去吃饭，一起出去郊游，一起出去做一些，甚至是打高尔夫球。同样的，我们亲近圣父圣子也会带来满足的喜乐，这种喜乐会扩散到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。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，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越亲近。最后一个重点，问安。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，这是在第四节里面有提到的。你们如果看到这句话，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啊。在教会里面，有些教会是冷的教会，有些是热的教会，所以不大一样。那我们就是要入境问俗，热教会的人他会殷勤跟你打招呼，就适合比较个性喜欢热闹的人。我有时候到美国教会，他给你 bear hug， 你可能会很不舒服。那冷教会呢，他就让你来去自如，你不觉得有人情的压力在里面，高兴来就来，不高兴走就走。如果你喜欢有人跟你打招呼，你可以想办法改变一下，你去跟别人打招呼。所以问安的事我们也要常以为亏欠啊，对不起我又没声音了，每一次到下午就开始没声音。所以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，也要顾到别人的事情。因为有的时候别人不跟我打招呼，可能他心里有一些困难，可能孩子正在生病，或者说他有一些家人的问题。所以不要老是想自己，要为别人着想。那弟兄姐妹的儿女问安，你的教会像个大家庭，子女向长辈问安，表示说你这个家庭教育相当的成功。而且子女受到良好的信仰教育是他一辈子当中的重要的事情。我们都希望孩子有好的学问，好的婚姻，但是他信仰的归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重要。因为他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信仰，他到世界上面就是跟着世界跑。我们不要老是只顾孩子的学习，因为有的时候最自私的人往往是 IQ 最高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在信仰教育特别注重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常常帮助孔勇弟兄，甚至可以向 Randy Johnson 请教。总结，常住在基督的真理中，老约翰让我看到他提供了一个蓝图，建造一个好教会的蓝图。第一个是我们要遵循神的命令，这个命爱是要合乎真理，带着行动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持守的真理是道成肉身，是真理化身为人，来显明十字架的爱。神先爱我们，然后我们知道怎么爱。基督的教训是教会的骨架，爱心是血肉，分辨的智慧使我们能够 持守真理，拒绝假教师假信仰。问安是教会里面的爱的表现，也是我们信仰传承的一个指标。当我们的子女都信主的时候，那种喜乐是非常的大。我们必须以真理来建造教会，以爱心来凝聚巩固教会，求神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有爱、有真理、有智慧、有传承、有喜乐的大家庭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老约翰一生的经历，把他心血结晶告诉我们，也是你所说的真理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，在爱中持守真理，建立教会。你也保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遵守你的命令，来体会你自己的心意，使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或者是全部。愿你感动老约翰的灵，今天也继续的感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享受从属天来的祝福，以平安喜乐。我们即将散去，求你保守我们散去以后的脚步。祷告感恩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